在两个世纪的太空战略研究中，人们曾设想过末日之战的各种可能。在战略家的脑海里，敌人的影像总是宏大的，人类在太空战场上所面对的是浩荡的三体主力舰队，每艘战舰都是一座小城市大小的死亡堡垒，对敌人所有可能的极端武器和战术都有构想，其中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三体舰队可能发动的反物质武器攻击。一粒步枪子弹大小的反物质就足以毁灭一艘恒星级战舰。但现在，联合舰队却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唯一的敌人就是一个小小的探测器。这是从三体实力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而这滴水的攻击方式只是人类海军曾经使用过的最古老最原始的战术——撞击。人类在海战中最后一次成功使用战舰直接撞击战术，是在1811年的里萨海战中。在后来甲午海战中致远号的悲剧后，这种战术被完全淘汰。从水滴开始攻击，到舰队统帅部做出正确判断，大约经过了13分钟时间。面对如此复杂严酷的战场环境，这是相当迅速的了，但水滴的攻击更为神速。在20世纪的海战中，当敌方舰队出现在海天一线时，甚至有时间把所有舰长召集到旗舰来开一次会，但太空战场是以秒来计时的，就在这13分钟里，已有600多艘战舰被水滴消灭。直到这时，人们才明白，太空战争的指挥远非人力所能及，而由于质子的阻碍，人类的人工智能不可能达到指挥太空战争的水平。所以，仅从指挥层面上看，人类也可能永远不会具备与三体力量进行太空战的能力。由于水滴攻击的迅猛和对雷达隐形，被攻击的战舰的防御系统一直没有做出反应，但随着战舰舰距的拉开，水滴的攻击距离也随之加长，同时所有战舰的防御系统也根据水滴的目标特征进行了重新设定。在纳尔逊号受到攻击时，该舰首次对水滴实施了拦截。为了提高对小型高速目标的打击精度，拦截使用了激光武器。当被多道激光击中时，水滴发出超强的光芒。舰载激光武器均发射伽马射线激光，这种激光在视觉上是看不到的，但水滴在反射时却把它变成了可见光。人们对水滴的雷达隐形一直迷惑不解，因为它拥有全反射的表面和完美的散射形状。也许这种对电磁波的变频反射能力就是它隐形的秘密。水滴被击中时，发光的亮度甚至使周围的核火球也变得暗淡，所有监视系统都为避免光学部分被强光损坏而调暗了图像，肉眼直视水滴会造成长时间的失明。 当超强的光芒降临时，也就与黑暗无异。水滴就带着这吞没一切的光芒，穿透了纳尔逊号。当它的光芒熄灭时，太空战场似乎陷入漆黑之中。稍后，核聚变的火焰才再次显示它的威力。从纳尔逊号中穿出的水滴仍完好无损，径直冲向80多公里外的绿号。绿号的防御系统改变了拦截武器，使用电磁动能武器向来袭的水滴射击。电磁炮发射的金属弹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由于其高速所带的巨大动能，每颗金属弹在击中目标时都相当于一颗重磅炸弹。在对行星的地面目标进行连发射击时，很快就能扫平一座山峰。由于水滴的相对速度叠加，金属弹具有更大的动能，但在击中水滴时只是减慢了它的速度。水滴立刻调整了推进力，很快恢复了速度，顶着密集的弹雨向绿号飞去，并穿透了它。这时如果用超高倍数的显微镜观察水滴表面，看到的仍是绝对光洁的镜面，没有一丝划痕。强互作用力构成的材料与普通物质在强度上的差别，就如同固体与液体的差别一样。人类武器对水滴的攻击如同海浪冲击礁石，不可能对目标造成任何破坏。水滴在太阳系如入无人之境，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摧毁它。刚刚稳定下来的舰队指挥系统再次陷入混乱，这次是由于所有作战手段失效产生的绝望所引发的崩溃，很难再恢复了。太空中的无情杀戮在继续，随着舰群间距的拉大，水滴迅速加速，很快把自己的速度增加了一倍，达到60公里每秒。在不间断的攻击中，水滴显示了它冷酷而精确的智慧。在一定的区域内，它完美的解决了邮差问题，攻击路线几乎不重复。在目标位置不断移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需要全方位的精确测量和复杂的计算，而这些水滴都在高速运动中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但有时它也会从一个区域专心致志的屠杀中突然离开，奔向舰队的边缘，迅速消灭已经脱离总舰群的一些战舰。在这样做的同时，会把舰群在这个方向逃离的趋势遏制住。由于已经来不及进入深海状态，所有战舰只能以前进3的加速度疏散，舰群不可能很快散开。水滴不时地在舰群边缘的不同位置进行这样的拦阻攻击，就像一只迅猛的牧羊犬奔跑着维持着羊群的形状。在被水滴击穿的战舰中，以穿孔为中心的一段舰体会立刻处于红炽状态，但也只是3至5秒的时间。核燃料的聚变爆炸很快发生，在被核火球吞没的战舰中，一切生命都在瞬间气化。但这只是就攻击中的一般情况而言， 水滴一般都能准确地击中战舰的燃料舱，它是靠实时检测燃料舱的位置，还是本身就储存着由质子提供的所有战舰的结构数据库，不得而知。但对于大约十分之一的目标，水滴没有击中燃料舱。在目标毁灭的整个过程中，核燃料不会发生巨变，战舰由红质状态到发生常规爆炸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最残酷的情况。战舰内部的人员在高温中挣扎，被烤焦后死亡。舰队的疏散并不顺利。这时，空间中已经充满了冷凝后或仍处于熔融状态的碎片，以及大块的舰体残骸。战舰在飞行中，舰上防御系统要用激光或电磁动能弹不停地摧毁航行方向上的这些东西。由于碎片都是在距战舰大致相同的距离上被击中，就在前方形成了一个由闪光和焰火构成的弧面。战舰仿佛顶着一个灿烂的滑盖在飞行，但总是有相当数量的碎片漏过防御系统，直接撞击战舰，对舰体造成严重损伤，甚至使一些战舰失去了航行能力。与大块残骸的相撞更是致命的。舰队的指挥系统虽然处于崩溃状态，统帅部对舰队的疏散仍进行着统一的指挥。尽管如此，由于初始队形密集，仍然发生了多起战舰相撞事故。在喜马拉雅号与雷神号这样的高速迎头相撞中，两舰在瞬间化为碎片，完全毁灭。而信使号与创世纪号发生追尾相撞，两舰的舰体都被撕裂，外泄空气形成了呼啸的飓风，把舰内人员同其他物品一起吹到太空中。两艘巨舰的残骸就拖着一条这样的尾迹飘行。最为惨不忍睹的状况发生在爱因斯坦号和夏号上，两舰舰长竟然用遥控状态绕过系统保护，使战舰进入前进四。这时舰上人员均未处于深海保护状态，从夏号传出的图像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歼击机机库，库中的战机已经清空，但其中仍有上百人。加速开始后，这些人全部被超重压到停机坪上。从这时俯拍的影像中，人们看到在足球场大小的洁白广场上，鲜红的血花一朵朵的迸放开来，潮肿中的血摊成极薄的一层膜，扩散至很大的面积，最后这些血花都连成一片。最为恐怖的是球形舱中的情形。在超重开始时，舱中所有的人都被滑挤到球形的底部，然后超重的魔鬼之手把他们的身体像揉一堆湿泥人般揉成一团，没有人来得及发出惨叫，只能听到血液、内脏被挤出和骨骼被压碎的声音， 后来，这一堆骨肉被血淹没了，超重快速沉淀了血液中的杂质，使其变得异常清澈。强大的重力使血泊的液面像镜面般平整和纹丝不动，像是固态。其中已经完全看不出形状的一堆骨肉和内脏，仿佛被封在晶莹的红宝石中。后来人们起初认为爱因斯坦号和夏号进入前进寺是慌乱中的失误，但进一步的资料分析否认了这种看法。在进入四级加速前，战舰的控制系统均有严格的检测程序，在确认舰上人员全部进入深海状态后才会执行加速指令，只有使战舰进入遥控状态后才能绕开这种检测，直接进入前进寺。这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操作，不太可能是失误。人们还从两舰发出的信息中发现，在进入前进寺之前，爱因斯坦号和夏号一直都在使用舰上的小型飞船和歼击机向外运送人员，直到水滴逼近，两舰附近的战舰纷纷爆炸，他们才进入前进寺，显然是想借助最高加速摆脱水滴，为人类把完整的战舰保存下来。爱因斯坦号和夏号最终也未能逃脱水滴的魔掌。这滴敏锐的死神很快发现了这两艘大大超出舰群平均加速度的战舰，迅速追上并摧毁了他们那内部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舰体。但另外两艘进入前进寺的战舰却成功地逃脱了水滴的攻击，他们是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在捕获行动开始前，量子号就接受了丁仪的建议，同青铜时代号一起进入了深海状态。早在第三队列被毁灭时，两舰就进入了前进寺，向同一方向紧急加速。由于他们本身的位置处于矩形阵列的一角，与水滴隔着整个编队，有充分的时间脱离舰群，冲入太空深处。这时已经有一千余艘战舰被摧毁，在20分钟的攻击中，联合舰队已经毁灭过半。太空中充满了碎片，形成了一团直径达10万公里、仍在迅速膨胀的金属云。云中战舰爆炸的核火球把云团苍白的轮廓一次次显现出来，像宇宙暗夜中时隐时现的一张阴沉的巨脸。在火球出现的间隙，金属岩浆的光芒则使云团变成如血的晚霞。残余的舰群已经很稀疏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仍处于金属云内部，大部分战舰的电磁动能弹已经耗尽，只能用激光在金属云中打开通路，而高能激光也由于能量损耗而力量不足，战舰只能降低速度，在碎片中艰难地航行。大部分的战舰航速降到几乎与云团的膨胀速度相同，这样金属云成了舰队的陷阱， 疏散和逃脱已不可能。水滴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第三宇宙速度的十倍，即每秒钟170公里左右。它沿途猛烈撞击着碎片，被撞击的碎片再次融化并高速飞溅，与其他碎片产生了刺激撞击，在水滴后面形成了灿烂的尾迹。尾迹最初像一颗怒发冲冠的彗星，但很快拉长，变成一条上万公里长的银光巨龙。整个金属云团都映照着巨龙发出的光芒，它在云中上下翻飞，仿佛沉浸在自己疯狂的舞动中。被龙头穿透的一艘艘战舰在龙体中部爆炸开来，巨龙的身上每时每刻都点缀着四五轮核聚变的小太阳。再往后面，被烧融的战舰化作百万吨金属岩浆爆发开来，把龙尾染成妖艳的血色。30分钟后，灿烂的巨龙仍在飞翔，但龙身上的核火球已经消失了，龙尾也不再有血色。这时，金属云团中已没有一艘战舰存在。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